早安，我声音有一点沙哑，你们一面听一面祷告。你们的问题一大堆，因为你们都是问题人物。我一生啊，解答问题无穷无尽，常常解答完了，时间晚了，问题还没有到完。所以他们说什么时候唐牧师再来，我说三年以后再答又没有完。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等了9年，你还没有到我的问题。我说感谢主，上帝要给你长命，也给我长命，所以再等9年也不要紧，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到答案。如果在地上得不到答案也不要紧，天上一定得到答案。阿们，感谢上，等到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说我自动明白，也不需要答案了。所以问题大到大不到都不要紧，至少你问了，表示你有追求的心。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René Descartes， 他提到怀疑有两种，一种是为了要信，遇到困难所以就怀疑了；一种是为了怀疑故意不信所以怀疑。我不知道你的怀疑是哪一种，如果你是为了要明白很难而有的怀疑，上帝会赐福给你。如果你故意怀疑，因为你不要信所以坚持你的怀疑，你有灾祸了。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矫正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免得被上帝丢弃。因为上帝如果 不开恩，最简单的事情你到死都不还办，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上帝开恩，最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一下子你就完全救过来了。所以圣经是一本封闭的书，当上帝向人开的时候，那些最简单没有学问的人一下子就完全通了。但是对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上帝就向他们隐藏起来，永远不向他开启。所以我们要存一个敞开的心，领受神的光照。阿们。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谦卑受教的灵，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自以为义。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这个愚昧的人，让我在你的智慧圣灵的光照之下就悟到我的需要，又就到你的供应。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问心理学的产生是不是完全没有用？你要问的是心理学没有用，或者产生没有用？你讲话头脑思想不清楚。心理学是不是需要的？心理学是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心理学就是对心的一切原理的了解的学问，叫做心理学。那心理学可以不可以研究呢？当然可以。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成为人研究的对象。上帝造物质，你可以分析物质；上帝造人，你可以研究人。但无论你研究什么，你真正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一切。有一次呢， Stephen Hawking 被请到这个天主教总部梵蒂冈，在参加一次天主教主办的科学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中间，教皇讲了一句话，他可以认同，虽然他还没有做一个真的有神论的人，因为 Stephen Hawking 是一个很傲慢的人。但是教皇讲一句话，上帝创造了宇宙，上帝乐意让他的宇宙打开给你们好好去研究它。他说这句话我是可以赞同的。上帝不愿意我们蒙昧无知，上帝愿意我们有研究的思想去查、去验、去考、去问。啊，这种发问的这个个性、发问的本能，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神放在我们里面形象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人会问，你不要先轻看他，你不要先抹杀他，你更不要先反对他。我这一生我学了一件事情，任何问题我先用客观的心情去 看他是存着要明白真理而发问的，所以我没有轻看任何一个问题，我也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直到问的人我看出他完全是为了不信，为了轻看真理，那我就停止回答。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感到我的责任已经完了，我不需要再回答了。心理学是有用的，当然心理学是有用的，你研究人的心理是研究神创造最高的智慧，因为人是上帝的杰作，人是上帝的代表作，所以你也研究上帝最高的作品，你就也明白上帝的智慧。每一个音乐家、艺术家、文学家、文艺学家，无论哪一种最有原创性的学问的创作人，当他创作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不能不把他本性中间最高的形象样式放在作品的中间。所以当你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三交响乐的时候，第七交响乐第二部的时候，你会发现贝多芬的心灵高贵的程度，贝多芬的心灵有复杂高贵，非常显出他那个对真理的渴求、对生命价值、对奋斗的崇敬的这些的心情在里面，这就是他人格写照的一个镜子。所以你研究最高的作品，你就研究作者的心情，你研究最高的成绩，你就明白创作的人的形象样式。研究人是对上帝所造的一切所做的研究最高峰的一种行动，所以心理学原是好的，但是心理学的动机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呢 Sigmund Freud 开始心理分析学的时候，他先有几个假设，这个假设是很可怕的。他说一切的行动跟人的性本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从性本能的分析，他去查考人的心理状态。那他也用这种分析跟这种看法去了解圣经，所以结果呢，他的梦的分析、梦的剖析那本书里面，把圣经里面约瑟所做的梦、法老王所做的梦、尼布加尼撒做的梦、保罗的梦，都用他的心理学来去看待，这个就变成以人本来代替神本，这是非常错误的事情。所以我们一面要尊重心理学，一面要惧怕错误的心理学，一面我们欣赏心理学，一面我们分析心理学研究的动机。中国的哲学家冯友兰在他的就中国哲学史的序言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欣赏，他说研究哲学不能单单研究内容，要研究写哲学的人动机是什么，这是绝对绝对非常有智慧的话语。因为研究哲学单单研究内容，你就给作者欺骗了，因为很多作者的动机是没有诚实的写出来的。所以当你看一本书的时候，你随便囫囵吞枣，随便走马看花，你看到的是现象界，你没有办法认识它的本质。但当你从动机去分析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写书的人动机跟他写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在苏格兰有一个 David Hume 休姆，这个人写了一本书的 Treatise Concerning Understanding Human Understanding， 那他在研究人明白的过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真正的动机不是分析人的理解力，他真正的动机要告诉人苏格兰人是比英格兰人更聪明的，因为他的动机是这样，所以他写的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公正的评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智慧人，圣经说一个属灵人察透万事，那我们就求主给我们靠着上帝的灵有智慧去辨明，去看清某一些事、某一种学问、某一种著作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否则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被作者的内容所欺骗，我们没有 看到他动机是如何。在第一天晚上我讲一句话，研究心理学的人有很多心理是有病的，所以他很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这样想，别人的心理动机到底是什么，他研究别人的动机，他本身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查出来。正像今天如果一个警察到你家里要查你所有的财产，所有的橱都开给他看，所有的柜子都要给他看，那他查你的时候，你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总统吩咐我来查你的，那你有可能的话打电话到总统府问他有没有拜这个人，给他这封信签了这个字号，叫他来查你。这个叫最查的查，一个笨的人就愿意被查，聪明的人去查那查你的人。这个是人类知识论人最大的毛病，也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是最先 skepticism 产生，最先 agnostic 产生，最先 knowledge confirmation 产生，最先所有的哲学的纷乱，知识论的败坏就从那里开始。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过，老的时候我应该写一本书叫创世纪第三章，现在已经比老人更老了，还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感到还不够老，所以我想以后可能还要写，如果没有写至少可以讲一些。为什么我说 The confusion and epistemology started from Genesis chapter 3 呢？因为那里就是撒旦在整个宇宙历史中间对人欺骗的总纲。当撒旦对夏娃说你可以吃这个果子，夏娃说上帝对我说不可吃也不可摸，上帝没有说不可摸，夏娃就加了一句不可摸。那么撒旦跟夏娃对话中间所用的方式就是用相对来代替绝对，用非肯定来代替肯定，这就是知识论纷乱的开始。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什么死，这句话是第一次死出现在圣经。哦，这句话是人还没有吃以前，没有死以前。哦，讲这句话以前，夏娃没有看过什么叫做死，夏娃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吃一个东西会死，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怎么上帝讲这话呢？这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超经验，是超理性，是超过人所有能明白的这个本质的。所以这个 supra 或者 transcends rational transcends empirical， 这就是上帝的道的本质。今天很多人他们把上帝的道放在认识论的能明白的知识界里面才去接受，已经是违背上帝道的真理。上帝的要求是先顺从后明白，不是先明白后顺从。圣经里面隐藏的真理，隐藏的原则，是许多哲学界的人从来没有发现，也没有用谦卑的心，所以永远不能明白的。那么当上帝说你吃的一定死的时候，撒旦说不一定死，所以这个就是把肯定的否定掉，把不肯定的代替肯定的，把相对的代替绝对的开始。撒旦在对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就有一种知识，你就会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善恶。那为什么你不吃呢？因为上帝对我说不可以吃。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注意听下面的话，上帝知道你吃了以后你就会像他一样的知道，但是他不愿意你知道他所知道的，所以他对你说不要吃，免得你知道像他一样知道，那他就不能垄断知识。以这个缘故呢，我告诉你，你不要听他的话，你吃吧，你就会像上帝知道，因为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啊。那么呢，这一个夏娃听了以后马上什么呢？原来上帝这么邪恶，这么自私，这么狭窄， 这么败坏，他原来怕我知他所知的，原来他不愿我知他所知，所以呢我现在一定要吃，使我可以与他一样知道，打破他的垄断，争取人权自由，所以我要与上帝同等。他就吃了。那请你注意下面的话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败坏。一个败坏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与上帝同等。要与上帝同等就是一切败坏的源头，因为上帝是创造者，一切是被造的，被造与创造之间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永远不能认同，永远不能相等。所以被造的天使长想要与创造的上帝相同的时候，他就从天使长地位掉下变成魔鬼。所以请你注意，这种定律是圣经隐藏世界的哲学里面没有的。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造与被造之间有本质的差异，是一个绝对的必须。如果人在这一方面不肯顺服的话，那么他多厉害是变成更厉害的魔鬼，他多聪明是更变成更聪明的恶者。那么撒旦就用这个办法来侵入人的知识界了。那么你说为什么夏娃顺服呢？因为夏娃上当。上什么当呢？这个当就是撒旦把自己的败坏传给人，他要与上帝同等，他也盼望人像他一样要与上帝同等。他用的办法是什么？用的办法就是使你产生对别人动机的怀疑啊，请你注意这句话，对别人动机的怀疑是人际关系最邪恶的一件事情啊。To doubt, to be skeptic about others motivation， 那你对别人的动机怀疑以后，你就可以曲解，而曲解的用的办法一定是主观的。所以照我的看法，你这个用意不好。把别人的动机曲解是历史上人格与人格之间最残忍的事情。撒旦用这个办法是最容易使人与上帝断绝关系。所以你注意，如果有一些朋友跟你讲话的时候散布一种种子，叫你怀疑别人的动机，那就是坏朋友，你一定要跟他杜绝关系。如果有人对你说某某人存心爱你，你就信他的话，那你就要小心。我的家庭差一点破裂，因为有人用这个办法来散布谣言。感谢上帝，一切的风波过去了。感谢上帝，我们原先没有这样的动机，有人散播这样的动机，使夫妻可以产生破裂的关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撒旦用的办法就，你知道上帝的心吗？他根本对你是不好的，他要你跟他相同，他不肯，所以他就叫你不可以吃。当你怀疑别人的动机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跟他有好的关系，你只有进到破裂的这个关系中间。所以我自己剖析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一切知识论的纷乱，无论在心理学，在特别是哲学，所有的问题都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所以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夏娃当时要怎么得胜呢？夏娃要问的一个问题他没有问，因为他应当问的问题应该说，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要我知道？撒旦就退去了。但他没有那个问，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假设撒旦用意是好的，从撒旦用意不好而被假设是好，去发现撒旦的话语里面隐藏着一个诡计，叫人认为上帝用意不好，所以相对的事情就产生了。什么事情呢？是非而是跟似是而非混乱在一起。大家跟我说，是非而是跟似是而非混乱在一起。如果一件事情本来不是的，看起来是啊，你把它真正相信它是，你就上当了。如果一件事情好像是的，但是其实不是，你没有看见他的不是， 你把它当作是，你又上当了。所以在是非而是的圣经真理中间，很多人看它是似是而非的。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以是非而是的本体进到似是而非的世界中间，所以结果呢，两个之中呢，只能取一个的时候，人就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世界一定要消灭跟他不同看法的，而在似是而非的世界中间，人所选择的就是把似非而是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第二天对你说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ruth， 你对这一个反合性的原则隐藏在圣经里面的了解是明白真理的基础。有很多事情好像不对的，其实是对的，你没有看出来，你反过来听魔鬼的话，把对的当作不对的，那你一生吃亏，你结果就离开上帝，你就被真理隔绝在门外，你走一条自以为对原来是错的道路，又以你自以为你是对的来抵挡上帝。今天的习近平就走这条路，今天的共产主义都上这个当，今天整个唯物论都在这种败坏的中间没有发现。那我本来晚上要讲，我现在告诉你，政治、军事、宗教，大家说，很多政治家认为政治是超过军事，军事是超过宗教的，还有政治文化在用军事在宗教，要干预宗教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权力被用的时候要有哲学基础，而哲学基础就是根据政治来控制的。所以很多政治家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认为是肯定的，是绝对的，来去影响文化，再用文化来影响宗教。结果我告诉你，事情完全反过来，世界上最低的能力是军事，比军事更高的能力是文化，及文化更高的能力是很深的哲理，在这以上更高的能力是宗教，宗教更高的能力是上帝的启示。如果你注意赫格尔的哲学，你发现他完全颠倒过来。赫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赫格尔也是马克思所受的最深的影响，结果最反对的人。赫格尔以后，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文化有四派反对他的。赫格尔自己说，在历史中间，他的哲学已经到了最高最高的体系，所以是一切哲学的最高峰，就是他的高峰。那么哲学以下是什么？是神学。神学以下是什么？是艺术。艺术里面分了很多种，绘画、雕刻、建筑，还有其他的艺术品。那么赫格尔的学问是很宏大很精细的，我个人教哲学几十年，我对赫格尔是相当尊重，也是相当惧怕的。他说呢，建筑是一个有形的艺术，而建筑呢是包容空间的艺术，但雕刻是排除空间的艺术。所以在建筑里面，空间在建筑里面，空间也在建筑的外面，所以这个建筑就包容了一些空间。但当你雕刻的时候，你雕刻的里面是没有空间，除非铜像铸出来有空间。那么如果是大理石的像就没有空间，因为它把空间排除在外。那么雕刻跟绘画哪个更高呢？很多人认为雕刻很高超，绘画就画画，雕刻要知道三个层次，要知道三度空间比例，不但是如此，还有这个景深这些东西。结果赫格尔说反过来，绘画是比雕刻更难的，因为雕刻可以按比例刻出来，但是呢绘画你要按景深，就 depth of view 的原理去猜想它的深度它的圆度。所以这两度空间 要表达三度空间，这就是绘画之所以高于雕刻的原因。那接下去呢，他再把这个雕刻放在绘画的下面，再把音乐放在绘画的上面，因为音乐是比绘画更高的，音乐是在超过三度空间的四度空间，或者更超过四度空间中间去描写一些有形的东西，借着无形表达出来。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的第四个乐章，你看见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先用毛毛雨出现，那慢慢大风吹来，后来雷打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用声音，有声表达无声，那无形表达有形，所以这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赫格尔说音乐高过其他的艺术，而音乐的最后呢，一定要有理论的支持，而且理论的意识形态就比音乐更高了，所以他认为哲学比音乐更高，神学比音乐更高，而神学以上要有哲学去明白神学，所以哲学比神学再更高，而哲学最高的地方就是他的哲学。所以他的意思说他是历史以来最聪明的人啊，但是他要做他一个先辈讲了一句话，就是正面的理论会引起反面的理论，正面的理论跟反面的理论结合碰头以后，一定产生了正反之间的综合论，把这个完全集大成归纳起来。所以正论 thesis， 反论 antithesis， 综合论 synthesis， 这三个东西就变成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辩证法的这个基本原理本来不是赫格尔发明的，是 Fichte 发明的。在赫格尔以前有 Fichte， 有 Schelling， 还有最后是他起来，所以在他以前的两个人已经预备了这一种思考。 Fichte、 Schelling 到了赫格尔的时候，正反赫就变成辩证唯物论的基础，而这个理论呢，就被共产主义拿去作为研究一言的历史观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今天我不是教哲学，所以我就不去讲更详细下去了。那么他这个理论的本身呢，就把它用在他自己的思想上。所以赫格尔说呢，他是赫的总哲学。所以历史上有唯物论、唯心论一直变化，正反正反，赫到最后的时候，到他的哲学就变成最高最高、最深最深、最伟大的哲学，就是他。他一位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集大成，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宗师，也成为历史过程中间最伟大的成就。想不到他没有死以前，他的论被认为是一个正，就有四个反论来反他，所以正反合就在他没有死以前又在推行下去。赫格尔是相对论的鼻祖，而赫格尔是讲绝对讲的最多的一个人，所以把绝对用最多的人是最相对的人，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我越讲你越投分了，就还没有第一题还没有讲完呢，你们这里讲完耶稣再来也没有完。很多人发问题以为 我发一发就解决了，快快给我一句答案，你以为你一句我就一句，那我的程度就跟你一样了，你讲一句我跟你讲一万句，因为我很多事情真的深入思考到几乎不要做基督徒，我做基督徒是生计，因为我是思想很周密很繁琐而且很悲观的人，所以我是很难信主的。你问我一个问题，我真正详细分析下去，你都感到厌其烦了，你感觉了怎么讲这么多，根本我不是问那些。好，从前一个小孩子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妈妈脸就红起来了，我怎么办呢？他就想来想想了半天，好我给你回答，就把孩子带到他房间，对他说，有男人有女人，男人有精虫，女人有卵子，当男人跟女人结合的时候，要等这个女人有了来经的这个时期到几岁开始，后来讲讲讲讲，他发现这个孩子没有兴趣听， 越讲他越打瞌睡，后来讲了大半的讲完了以后，现在你懂了，可以走了，叫孩子去走了。就母亲感到不对了，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晚上把他叫来，你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隔壁孩子说他是 California 来的，我不知道我哪里来，谁问你？那妈妈把他想得太深入了，可能我的解答也是如此。那我相信你们中间就总有一些思想比较深的人，所以你注意听，这个赫格尔这个人是一个怪人，那这个人呢也是个大错特错的人。所以他以为他集大成，高枕无忧，可以坐下来享受全世界对他的崇敬的时候，突然间四个人起来反对他，一个是德国的尼采，一个是丹麦的齐克果，另外一个德国的费尔巴，还有一个是犹太人的马克思。马克思、费尔巴、齐克果还有这个尼采，四个人把他放在泥土下面踩啊，这个赫格尔就没有办法逃避他的命运了。所以呢，我今天告诉你，许多哲学家你要明白他的动机，许多心理学家都是有问题的。请问上帝不许可人雕刻偶像，为什么却在约柜上雕刻基路伯？谢谢牧师回答，你很聪明。从前人家说不可雕刻偶像，我就这么回答说，你发现基路伯上有雕刻吗？有两个这个约柜上面的基路伯是用金像雕刻出来的吗？所以上帝说你不可雕刻偶像，也不可敬拜他，重点不在刻，重点在拜。每一件事都有重点，你不能抓住重点，你就不能真正得到真理。你看我的四条诫命第二节里面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发现重点，你会自己把自己吃掉，把自己吓倒，结果你就变成一个不知真理而以为你是最遵照圣经的。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反合性，有很多好像不对其实是对的事情，好像是矛盾其实是协调的。比如说讲不可杀人的是谁呀？上帝。他这个诫命交给谁？摩西，叫摩西叫以色列，对不对呢？他交给谁啊？交给杀过人的摩西，对不对呢？摩西杀过人，上帝才叫他说不可杀人啊。所以上帝做事情是很特别的啊。那一天律法赐下来，上帝吩咐他，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要杀自己的弟兄，所以那一天利未人就杀了3000个以色列人。这些话上帝说不可杀人，那一天赐下这一句话就叫人杀人啊，赐下这一句话交给杀过人的人去把不可杀的命令吩咐别人。这些上帝做错事吗？这些表示上帝出尔反尔吗？不是的，因为里面的总原则，杀人的原因你要查出来，为什么东西不可杀人，无缘无故杀人，这个人就应当被杀，因为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这是创世纪9章第6节。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可以不可以杀人，意思是说人的价值就等于人的价值，不等于物的价值。你不能杀了一个人对他妈妈说对不起啊，已经杀了，我给你3000万。因为人不等于价钱，人不等于物质，你杀了人你也要被杀，因为人 man is equal to man， 重点在那里。所以如果说不可杀人，那么流人血的为什么血也被人流呢？表示可以杀这个人。今天的政府，全世界越开明的政府越笨，他们正在走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就是废除死刑。废除死刑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杀人的他也要被杀，流人血的他也要被人血被人所流，是圣经的吩咐。所以杀人是上帝给政府的权柄之一，但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做错事？有可能。所以每一件事要用总原则解经， 已经解经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解经，第一个经你解错了，其他的经都解错了，因为你用认识错的经去解释别的经就很危险，这就是斯可夫最大的错误。斯可夫是全世界什么派的鼻祖啊？啊，时代派的鼻祖。为什么他是错误？因为他先解错一节圣经，然后再用那一节圣经去解全本圣经，所以他的解经全部错了。他解错的圣经是什么？他说你要按正义分解上帝的话，正义分解，他就把它解成是按照时代的不同来解释圣经，就他就把圣经分成七个时代，来用时代派的解经。那一节圣经解错了，在用错误的圣经的解释是解释别的圣经的时候，这个叫做已经解经。我认为这句话的本身也不能一句话带过去，因为你把全本圣经的总原则抓到了，那么再去解每一节圣经那就对了。这就是加尔文所做的事情。加尔文写圣经注释以后才好好改正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所以他基督教要义是用圣经原则来写的，那圣经原则是从解经归纳出来的，所以到把全本圣经的融会贯通以后，明白了总义，再把总义当作总要是 master key 来解释每一节圣经的，这就很可靠很稳定了。人的罪性怎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了，人的罪性不是从性交关系传下去的，如果人的罪性从性交关系传下去的嘛，那么这样的我们就认为性的关系可能就是个罪的原因，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如果从前有一些的看法，如果两个人没有生孩子也知道不能生孩子，那两个人就不可以性交，结婚以后也不可以有性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们性的关系就是我要传宗接代，如果知道不能传宗接代，两个人就不可以发生性关系。这样呢，就把那些正式结婚而没有生育可能的人，他们的喜乐，他们肉体之间所能享受的快乐的权柄夺取了。所以我们了解圣经不要了解一知半解啊。好，那么谁赞成性关系会产生罪的传下呢？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奥古斯丁的原罪论里面有六条，我今天没有一一提到了，但是我告诉你，奥古斯丁说是借着性结合才把这个传下去，这是很危险的思想。那么原来我们要怎么了解亚当的原罪传到后代之中呢？我们只能照着归正宗的思想，就是代表性的原因。所以亚当代表全人类，亚当犯罪，罪就因为一人进到全世界。这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十二节告诉我们，罪因为一个人进到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全世界人身上。所以这个用 representative 的理论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理论。那你说我怎么了解这种代表论，亚当是人类代表，以至于我们从他承受的罪性呢？我做个很简单的比喻，当日本投降的时候，投降的人几个人？当日本第二次大战投降的时候，投降的几个人？一个人，天皇。天皇要投降，当天皇投降的时候，日本人全部的人投降不投降？都投降，因为他是日本人的代表。有没有一个日本说他的事情我不管，是他投降我不投降，我继续打下去？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代表性的问题。所以基督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代表。第一个代表是属地的，第二个代表是属天的。所以圣经说亚当是属地的，耶稣基督是属天的，他在万有之上，也万有因他而来。当他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为第二个亚当。 耶稣基督真正成为人。我个人是相信基督的人性非受造，但是耶稣的人体可能是受造的，所以他透过玛利亚得出了一个物质性的身体，要证明物质被造原不是恶的。而物质原不是恶的，这是表示呢，我们反对诺斯底派的物质万恶灵至善这种非真理的这个教义生效。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来做人，他成了人的代表。第二个代表是属天的，所以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所以他把我们带回天上去，因为他是从天上到地上来。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这是圣子耶稣在地上所宣布的一件事情。这件事跟所有宗教的领袖比较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结论，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曾经交代他的出处，他们从那里来的从来没有讲，只有耶稣基督唯一宣称，唯一宣布，唯一交代他的出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他乃是人类的第二个代表，跟亚当不同地方，亚当的肉身是用泥土造的，耶稣的肉身是道成肉身的，所以是以上帝天上的道在地上成为人，而成为我们第二代表。所以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怎样对待忧郁症？忧郁症你写成抑郁症啊，这种疾病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呢？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写信徒有犯忧郁症，信徒犯忧郁症是可能的，信主给鬼辅助可能不可能？我一讲你们就分裂了啊！信徒给魔鬼辅助可能不可能？可能？可能？不可能？我眼睛大一大，你信仰就动摇了。我再问你，信徒已经信耶稣得救的人给鬼辅助可能不可能？说可能的举手，说不可能的举手。哇，占多数的就胜了吗？那是比拉多，声音多的就胜了。我告诉你，身体方面被俘很有可能，那灵魂让他进去不可能。所以这个身体被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肉体之中的软弱，魔鬼就来干扰他。那魔鬼进入一个人是俘在一个人身上，真正的原因是三个。第一就是思想模糊，感情沸腾，意志被动。大家说，思想模糊，感情沸腾，意志被动，那这个就变成很可能。保罗所讲的，不要跟魔鬼留地步，我的解释就是三件合在一起。当你思想模糊，真理也不清不楚，你对上帝的道，对世界的东西完全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你感情丰富到一个沸腾的地步，那意志被动，无论谁我都不管，魔鬼就可以来了。所以有一些的灵恩派的人很可能在这些事上像是被鬼辅助一样的，但是这个被鬼辅助跟鬼进到你心中是两回事。所以我认为呢，如果一个基督好的基督徒在困难在忧郁的时候变成过一个反常的生活，也不认为太奇怪。有一个写 concordance 的人，这个人叫做 Crudom，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有一个写 concordance 的人，他在编圣经类篇的时候曾经三次犯神经病。他把圣经节一个一个串联，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你要查一个字，你要全本圣经一个一个去记去勾，然后把它提出来，才能列出所有有关的一个名词出现几千字几百字的可能性。所以他这样辛苦的做工，结果这本书没有印出来以前他已经神经病有三次了。那这样的人呢怎么样解释呢？我很难解释。他是不得救的人吗？他是得救的人。 他会不会受这一方面有撒旦的攻击，很可能。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不把它绝对化，我不知道各位的看法如何，但是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对人的研究是神许可的事情。耶稣是完全的神，同时也是完全的人，但我们对人的定义，人就等于罪人。耶稣既然是人，但是他没有罪，这句话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人就等于罪人，这句话是你发明的，不是圣经讲的。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不是罪人？不是，还没有犯罪嘛。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以罪人的身份出现的，或者以天上赐下成为人的这个属天的这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当然他是以属天的亚当的身份出现。你怎么可以说耶稣等于罪人呢？耶稣没有罪。他说，你说耶稣是玛利亚生的，玛利亚是罪人，玛利亚能不能生出一个没有罪的人？如果玛利亚是跟约瑟结合，他生的一定是罪人。那你说这不等于说他是因为约瑟是以他性结合生才是罪人吗？是不是你又不赞成性交产生的才是罪人呢？不是的，因为约瑟没有跟玛利亚同房，而玛利亚受圣灵感孕，所以从肉体方面来说，耶稣从玛利亚领受了一个身体，但是从罪性来说，玛利亚没有跟约瑟同房，所以亚当的罪性不能传到他身上，不是因为亚当不成为人的代表，乃是因为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样呢，耶稣是以属天的亚当，也就是从天上复出来道成肉身，披戴了肉身的这个人的身份，所以他不应当被列是罪人。耶稣基督，希伯来告诉我，凡事跟我们相同，你说凡事跟我们相同，表示肉身也跟我们相同。我告诉你不同，因为我们的肉身是夫妻结合生出来的，耶稣基督不是，所以不能说耶稣凡事跟我们相同，包括他一切的一切跟我们相同，包括出生的状况不一样的。亚当的后代只有一个人不是性结合的产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方面不可能跟我们完全相同。他这个肉身是道成肉身，那一个女子里面有 XY， 一个男子里面有 YY， 那么女子跟男子结婚就可能产生男孩，也可能产生女孩，但一个童贞女无论如何就是生孩子，不可能产生一个男孩，因为他里面没有可能有 YY 的种子。所以为这个缘故，当耶稣身为男子的时候，表示玛利亚是受了圣灵感孕，绝对不是因为生意规律自己产生出来。所以耶稣反思跟我们相同，只能解释他需要吃饭，他需要睡觉，他会疲乏，他会饥饿，他会干渴，他会恼怒，反思跟我们一样。但是有一个绝对不同的地方，他的本质是有属天的亚当的本质。所以耶稣基督生气的时候有公义的成分，耶稣基督忧愁的时候有圣洁的成分，耶稣基督疲累的时候，他跟我们因我们的肉体软弱会疲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他整个的肉身不是从性交产生出来，所以一定有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的地方是使他可以成为我们救主的原因之一。那耶稣基督得胜罪恶，是不是表示他完全是像我们一样跟罪恶征战而得胜的？其中有一些的因素是奥秘，所以保罗说大在敬虔的奥秘，上帝在肉身显现。这个奥秘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想得通的，历史上传统所有的神学家我相信都没有一个完全想得通的。苏文忠牧师的 seminar 提到圣经是特别的，是唯一的，但是因为是人写的，所以有局限，需要我们自己亲自去经历， 这听上去很像新派的，请你看法怎么样？你可惜他走了才问啊，苏牧师刚刚离开这里，所以下次你见到他，你问他好不好？不要把别人的十字架放在我的身上。我相信人有界限，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人所有界限，所写的也有界限，这句话也是对的。那么所以要亲自去经历，好像你经历了就会突破界限，这句话我不敢认同。我只能说圣经是人写的，所以人有界限，因为神愿意把他的话局限在被造的人所能写的字中间，这个还可以接受。我有一个观念，可能你不容易明白，但是可能你也不容易抗拒，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自我限制的上帝。要不要跟我讲这句？一二三，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自我限制的上帝。圣父怎么限制自己？圣子怎么限制自己？圣灵怎么限制自己？你说上帝是无限的，怎么你可以说三位一体是自我限制的上帝呢？圣父是限制自己的，所以圣父的自限是在他的本性跟他的自由之间的一个不正常的这个关系。换一句话说，上帝的自由，如我有上帝的自由，如果是无限的话，那么上帝会不会限制他的自由？我说会。上帝限制他的自由，这个人一定得赏赐，因为圣经人把一杯凉水给你弟兄一定是他的，而且他把盖开起来，我就不必再开盖了。有时候我的手没有力，开盖都很辛苦，我这里神经就断了，那里面的韧带空割了3公分，所以医生要我开刀，我说要不要麻醉头脑，他说一定要，我就不要麻醉，因为我现在老了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个脑，如果脑再不行了我就不能讲道了，所以我宁愿手残废，我也不要再给他开刀，是要麻醉头脑。感谢上帝。我刚才讲到哪里啊？啊，上帝的自由是无限的吗？是的。如果上帝自由是无限的，他可以不可以犯罪？回答，可以。他要不要犯罪？啊，你讲可以加上不要，那你就回答我的问题了。他有自由，但是他不乱用，他限制他的自由。他用什么限制他的自由？他用他一切的本性限制他无限的自由。所以上帝用他的圣洁限制他的自由，用他的公义限制他的自由，用他的良善限制他的自由，用他的爱限制他的自由。违背公义、良善、圣洁、慈爱、怜悯的自由都是被上帝拒绝的。所以上帝限制自己的自由，这位是自我限制的上帝。这一点我跟 John Stott 的神学是不一样的。上帝说连上帝的自由也是有限的，我反对，有限的就不是上帝，上帝一定是无限的。那么上帝为什么不犯罪？因为上帝限制了他自己自由。用什么限制？用他的本性限制。他的本性是无人可约束的，但他本性是他自己愿意限制的。所以我刚才说他的本性跟他的自由之间一些的矛盾，这就是形成了自我限制了上帝的结论。第二，圣子限制自己进到肉身之中，把自己约束在33年做人的生活里面，这是圣子的限制。圣灵怎么限制自己呢？圣灵把自己限制在他所启示的圣经里面，不准人超越他所启示的有限的文字圣经里面去发挥那些不应该有的自由。所以圣父限制自己的时候，他不背负自己，不背负自己的什么呢？不背负自己的本性。圣子限制自由的时候，他进了肉身之中，33年做人，有知识的，有感情的，有意志的，有许多东西的自我限制，为了要使我们与他反思相同， 只是他没有犯罪。圣灵限制以后呢，我们看见一切的一切都要照圣经。灵恩派的人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他们先假设圣灵超越圣经，所以圣灵就超过圣经的限制，可以做一些与圣经不同的事情，我们也要接受。这是胡扯，这是太大胆，这个事已经进到了相当冒昧亵渎的地步。圣灵会不会叫人倒在地上两个钟头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会不会呢？我想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大喊大笑的自由跟圣经圣灵提到的节制是相违背的。圣灵不可能使人神志不清，因为圣灵一定是苏醒人的灵魂，圣灵也是叫义人通达，圣灵使人清楚思想，使人思想想起上帝的话来，所以使人思想蒙蔽，使人的理性麻木，使人变成不知不觉，然后有异常的行动，异常的现象表达出来的这种自由，一定不是从圣灵来的。有很多人曲解圣经，在哪里有主的灵，哪里就有自由，所以他乱来一场。你想想看，一个女孩子、少女，大喊大叫，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裙子都开起来，内裤都看得见，你相信这是圣灵吗？你相信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吗？哎呀，他们的领袖不好意思，要把他的裙子拉下来，表示这个教会的这是在帮助圣灵做好事。就女孩子连内裤都看见了，他就把他拉下来。为什么要拉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他不能说这是圣灵做的工作。所以这个灵恩派，特别是 Toronto Cursing， 我不讲 Toronto Blessing， 我讲 Toronto Cursing， 这是咒诅，这个不是祝福。现在也还有人要相信 Toronto Blessing 吗？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证明不是圣灵的工作。灵恩派为这些事曾经夸耀自己，非常傲慢，论他们有圣灵，你们这些派都没有圣灵。我告诉你，我一面带领归正运动，我一面为中国教会感到很担忧，因为中国教会现在已经开始看我的归正运动是好像幼稚园一样。你们已经成长了，要找体制，要进到更有效、有形、有组织的长老教会去。我告诉你们，在开倒车。我不是说组织行政不对，我在讲行政服务于意向，组织服务于负担，然后呢，我们一切的一切其他的资料是要来追随神给我们天上来的意向、负担、呼召，这个在前，组织行政在后。耶稣升天的时候还没有这事，为什么耶稣做这样糊涂的事情？耶稣选的财政就选错人了，选一个犹大。耶稣选错人吗？这句话求主赦免，这是不对的话。我说耶稣故意选犹大来使教会警惕，那么这个行政不稳定，就是起先的组织根本没有很可靠很成熟，是耶稣的愚昧，耶稣的幼稚吗？不是，是神的主权，连上帝许可遭灭亡的人被预定被创造，也是神最成熟最完美的旨意，因为神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归正音走到一半，你感到哎呀，唐牧师的太幼稚，从前婴孩的时候吃他的奶，现在我成长了，我不要唐牧师的东西，我告诉你，全世界最重要的归正运动都到印尼来跟我们休息。中国教会正在离开我的归正福音运动，我替你担忧。 Amsterdam 这个 Free University 派人来，这个 Westminster 派人来，自己要，我没有要求，到印尼来，愿你跟我们合作，愿你跟我们签 MOU。 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归正中心，是大西洋的东岸、大西洋的西岸，决定全世界归正中心传承下去的两大中心。从日内瓦，后来到苏格兰，后来到荷兰，还有到法国，法国的叫做 Huguenot， 英国的叫做 Puritan， 苏格兰叫做 Presbyterian， 荷兰的叫做 Reform， 瑞士也叫做 reform， 那么到美国去的时候就变成这个长老大会。长老大会在1929年的时候产生一个大分裂，因为 Gershom Machen 出来在 Philadelphia 建立了一个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无论是 Old Princeton 继承到 Philadelphia Chestnut Hill 的 Westminster， 跟这个荷兰 Amsterdam， 这两个地方就变成在18、19世纪最重要的归正两大中心，不是在日内瓦。现在日内瓦加文讲道的礼拜堂，我1969自己爬上那个讲台，现在那个已经没有主日崇拜了。明年是归正运动500周年纪念，加加达11月14到20要举办的是全世界最大的 Reformation 500， 全世界最大的，我相信是加加达。我们明年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1000多人，我们盼望有4500人一同纪念归正500周年运动。那个时候呢是世界最大之一，我盼望中国大陆来1000到1500个教会领袖，那么东南亚来1000个领袖，加加达来1000个领袖，有4500个人一同纪念这个。那么那个时候慢慢你就看出，现在在玩花样快要玩的华富会可能以后就被替代了，因为神的这个灯台是在移动的，一直在移动。当我拿 Westminster 给我的博士的这个修为的那一天，我在 Westminster 讲这篇道理，就是灯台的转移。灯台转移以后很少再回到原来的地方了，你不要开玩笑，上帝的殿荣耀离开的时候慢慢慢慢离开，永远不回头。我不是说教会不能复兴，我是说很少回到原来地方。所以当上帝的这个灯台正在转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随便对待这个事情，求上帝引导。后来到19世纪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 Amsterdam 的这个 Free University， 还有加上 PrincetonOld Princeton 转移到 Westminster， 是两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多归正神学系统的书印出来的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再传下去了怎么样呢？他们两个地方都自己跑到加加达来跟我合作。为什么呢？不单是跟我合作， Free University 来第二年 Campen University 再派人来跟我合作，明年 Abdom又在派人来跟我们合作。荷兰整个长老会最后要走归正路线的时候，他们发现曾经在印尼用了350年搞归正运动，结果完全崩溃。结果呢，他们从来没有帮助过的一个，没有帮助一块钱的唐崇荣，竟然在印尼兴起一个归正运动，没有任何人帮忙，结果把整个印尼改过来了。所以他们认为应当跟这个合作。所以现在呢 Free University 还有 Abdom Campen， Campen 就是 Baffin 毕业的学校，还有 Westminster Gershom Machen John Murray 还有 Van Til， 这些人最重要的两个据点跟加加达合作，变成世界的三角的一个中心。这是神奇妙的引导，不是我要求的，我根本没有资格，连去他们的大学去念他们的修为我都没有资格，我是很普通的人。但是神这样的带领，当 Free University 到加加达跟我们合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5000个人参加联名签名的这个仪式，第二天他们再去跟一个从前的归正、从前的这个归正的学院合作的时候，只有5个人参加报名。所以他们荷兰人很莫名其妙，到底整个变化大到这个地步，印尼归正福音教会取代了整个300-400年的归正运动，现在变成一个新兴的一个力量。他们心里面的深处深深感谢上帝。那时候他看到我一个学生今天晚上他有演讲的，他看到他的论文说这个人马上来，每年来2个月，3年以后写论文就可以拿神学博士， 因为他写的硕士论文被四个 Free University 的教授看了以后，认为程度高到一个地步，比他们的学生还更好。我们在印尼所做的工作，你可以看没有什么重要，但我告诉你，以后有一天的证明，神已经把灯台放在印尼了。你轻看，你以后自己淘汰，因为这是一件神所做的工作。中国教会因为政治的影响没有办法好好发挥，因为政治的影响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我曾经讲过一句话，现在还是 valid。 有一天中国许可我进去的时候，我马上结束印尼的工作，搬回中国，死在中国。我对印尼的同工说，上帝许可我暂时在印尼，印尼文化是世界最不重要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之一。今天因为哪边的门没有为我开，我在这里，如果有一天开了，我一定离开你们，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在我的祖国侍奉主直到死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真的征战什么呢？我们的征战是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的征战，不是政治性的，不是军事性的，因为这些都是次要的，是意识形态，是在灵界里面的一个征战。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今天我从第一天写了八条要讲征战，讲到昨天还只有讲到第一条，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不许可我把它讲完，那么再拿回去再拿来，今天要讲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没有浪费你一分钟，感谢上帝。那今天我就解到到这个地方，我只有解到两三章，还有这么多还没有答，那么交给谁呢？交给主还有交给谁？那么主什么时候给你答我不知道，但你们今天听了刚才问题解答，喜欢吗？你们得到帮助吗？那其他的交给主了。我们低头祷告，请台湾布道团的主任宋文胜教授上台带领我们做一个报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圣灵来引导我们，主把我们心中的疑惑借着唐牧师的口，主把真理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总原则，主能够来解明，主让我们的心中的疑惑主能够解开，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真理。谢谢主引导我们的脚步，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们。